第五讲我们讲邦联条款和美洲危机。那就前面我们已经把那个独立战争啊，独立革命，已经给大家介绍了。那么独立以后怎么办？啊，革命以后怎么办？这其实是一个更大的问题啊。所以这一讲我们就会面临这个问题了。我们不能光是有革命浪漫主义的情怀吧？啊，革命有时候挺容易的。但是革命以后的这个建设可能会更难，所以今天呢，就美洲独立以后，就遇到了这样的一个危机啊。我们今天就以比较纵深的角度吧，把这场危机给大家揭示一下啊，为后面马上的这个1787的这个制宪，做一个铺垫。好，我们先来看首先的一个危机，就是身份的危机。啊，我们知道人啊，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他活在世上，首先是需要一个身份认证的，啊，就是身份认证，就是说我经过时间的变化，大家还能够确认我是谁，啊，就是能够认出我来。但是呢，这种认出我呢，不仅是外人对我的认识，而且在很多时候是自己对自己的认识，对吧？我们知道很多时候人的一种迷茫焦虑就是不知道自己是谁。那其实独立以后，美国的各个邦或者各个州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在我们上次介绍过1781年，其实英国和美洲就已经不战不和了啊，就处于这么一种状态。然后拖了两年呢，到1783年的9月份，这个殖民地的代表终于与英国签订了巴黎协定，就和平条约。那在这个协定当中啊，这些文字是特别的值得玩味的。那英国是正式承认北美的13个殖民地为自由的、具有主权和独立的国家。哎，我们一想到主权和独立，是吧？那意思就是北美就成为一个国家吗？但是实际上，当他说是自由和独立的国家的时候，它这个国家是 states 啊，当然这个 s 是大写的啊，说明它是一个共同体，但是呢 states 它是个复数啊，所以说就说英国是承认就这13个殖民地打包在一起是个独立的国家，是吧？那在这个协定当中呢，英王就放弃了对殖民地的一切的政府财产和领土的权利。那刚才我们说了它是 states， 说明这个和平协议它并不属于与每个州单独签署的，是吧？它不是13个州签订了13份和平协议，而是以13个殖民地为一个共同的单位共同签署的，它又是一个集合名词。而且呢，也就是在这个协定当中，他把13个殖民地统称为合众国，就是 United States， 啊，就是从这儿出来的，就我们联合成一个邦啊。当然，我们知道，其实那个邦联条款，我们今天要讲的也是用的 United States， 啊 ，U 和 S 都是大写。那这个大写就说明他们尽管是众多的邦，但它又是一个统。它又是一个统一的一个这个集合。那么另外呢，协定在确定美国的这个领土范围的时候，它也是以合众国的集体的名义，不是以单个独立州的名义啊，就是我们知道它领土有个范围嘛啊，在这个范围之外啊，那可能就是英国可能还有一些掌管，比如说关于西部的这个土地的问题和一些商贸通道，这个呢后面也会有一些纠纷吧。那我先把这个巴黎协定里面的这个用词是一个集合性的一个共同体的这么一种称谓给大家介绍。现在我们就会想一个问题，就是它的政治身份。我们知道什么是宪法。基本上我以前其实也曾经在大学给研究生讲过这门课，那当时我的这个主题叫做美国的立宪与立国。为什么我会用这个标题呢？其实就是说立宪跟立国之间的关系啊，就是我们一个国家的一种成立到底是先有宪法再有国家，还是先有国家再有宪法，是吧？ 那我这里先引用毛泽东的一句话，毛泽东同志说过，他说，世界上历来的宪政，都是在革命成功、有了民主的事实以后，颁布一个根本大法，去承认它，这就是宪法。这是我们的毛泽东所说的啊。那毛泽东的这个意思呢，非常的明确，就是宪法是先有国家，再有宪法，就先立国后立宪啊。比如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知道是在1949年经过了这个革命成功以后啊，成立了人民共和国。人民共和国是个民主事实，然后我们是到1954年才有一个根本大法啊，用根本大法是确立革命的这个事实，是吧？那当然我们待会儿也会说到，这个在独立和各个州或者当时13个邦各个小国之间，他们各自也一直在开展了一场制宪的这个运动啊。但是我们这里面所要讲的是一个整个13个邦作为一个共同体，作为一个主权的自由的和独立的国家，它是不是这时候有没有这个国家，很显然是没有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事实是1783年这个独立以后，其实13个邦成为了13个各自的国家，就各管各的，所以才面临了很多的美洲的各种各样的危机嘛。那因此呢，他革命成功以后，他并没有国家啊，他并没有一个统一的中央人民政府，是吧？而且呢，后面的中央人民政府是到1787年宪法制定以后，它才有的，才有这样的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美利坚合众国啊。因此呢，美国的这么一种这个逻辑是先立宪再立国。那因此在立宪之前，就在从革命到立宪之间有一个真空地带，或者你可以说有一个无政府的一个状态啊，就13个小国之间啊，他们实际上是一个国际关系，有点类似于中国的这个春秋战国时期，是吧？啊，这是要说的。那因此他独立以后，他各个邦或者各个州的宪法地位是含混不清的。就一方面，原来的各个殖民地它是被看作拥有独立和单独主权的国家，另一方面呢，他们又是主权联合的国家，是吧？或者说各殖民地之所以变成了有主权的政治实体，为什么被英国认为我可以跟你们一揽子的签订一个协议，完全是因为他们之间联合，是吧？你没有这个 United， 那么我就不跟你玩，是吧？你们每一个单独的邦要跟我大英帝国签署和平协议，我不跟你签。而事实上我们待会讲邦联条款也是这样的，涉及到对外关系的时候，外交的时候，你不能单独一个州给别的国家，给英国、给法国、给西班牙，我签订一个对外协定，这个是不允许的。所以说它一方面是一个独立的13个小国，但是呢，它如果没有这个联合，它各个殖民地的独立也不可能实现，是吧？你必须先有联合才能得到英国的承认，所以这就是他的一种宪法的困境，就各个独立邦的主权从一开始就具有一种模糊性，它既是单独的又是联合的啊。这就是我上节课我记得最后说的也是引起很大争论的，就主权之上的主权啊。比如说他们包括公民身份，在美国到今天也是双重公民啊，我既是这个州的公民，又是美利坚整个美国的一个公民啊，他的一种双重主权、双重公民。那后面麦迪逊他们也在纠结这个问题啊，就主权之上还有没有一个主权，是吧？如果是双重主权，如果是，那你这个东西需要以什么样的一种架构，把这个多中心的东西给它统合起来啊，这成为了1787年制宪会议最棘手的一个问题，就它的一个宪法地位是含糊的。那正是这种含糊的也会导致到一些结果啊，就是从1783年这个独立以后，其实问题就来了。我们知道正因为他各个邦是个独立国家，他们只是对外的名义是联合体，但是很显然当时为了独立战争的需要啊，我们知道有各种大陆会议，然后呢大陆会议成立了这个所谓的大陆这个国会啊，邦联的国会，他们也会进行一个统筹 啊，进行一个统一的军事指挥。但是问题知道，我们知道这个打仗是要花钱的，是吧？那因此呢，我们大家稍微看过《华盛顿传》或者华盛顿的这些日记书信，他的很大的篇幅都在抱怨，啊，我们的士兵多么的艰苦，我们的士兵没有衣服穿，没有袜子，是吧？在冰天雪地里面没有枪支，到了1783年独立以后，我们士兵要回家，借了很多的公债，我们士兵连回家的钱都没有，回家的路费都没有，啊，这些士兵当然是很不满意的。就我们在前方流血流汗，保家卫国，是吧？你们在后方给我们挖墙脚，这个谁都受不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发生一个事叫刘保阴谋。就在战争结束以后，这个士兵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所以这些军人呢，当时就你想啊，军人他们就开始密谋，就要对国会进行造反，啊，就说要逼宫嘛，是吧？甚至发生政变啊，这个政变逼宫到最后，那很有可能我们都知道，有可能就拥立一个军事的领袖作为他们的独裁者，那美洲完全也可以像南美像什么一样，建立一个军事独裁的这么一个政体。这按照顺理成章的逻辑是完全有可能的，是吧？这是1783年发生的这个事情。但这个事情呢，被华盛顿，我们可以说以他的英明智慧和他的这样的一个远见卓识吧，他平息了这一场士兵的愤怒。啊，在1783年3月15号这些士兵的集会上，军官的集会上，华盛顿他就表明，他说我们应该反对任何一个怀着恶意的企图打开内战纷争的闸门，用鲜血淹没我们正在崛起的国家的人，啊，就是你们少来跟我玩这一套军事政变，是吧？华盛顿确实也非常有这样的一种政治的一种手腕，啊，据当时的一个记载，当时他来到会场，先表明他的态度以后，然后他颤颤巍巍的拿出他的眼镜戴上，在军事指挥那么多年，他从来没有戴过眼镜，这时候他戴上了老花镜。然后他给对方说，他说由于战争，不仅我的头发变白了，而且我的视力也不行了。他意思就是什么呢？你们确实有很多的委屈，啊，你们这些士兵在受苦，你们现在对国家应该回馈你们的没有，但是我只想告诉你们，我跟你们一样，我也在受苦，我也担当，我也老了，我身体也不行了，我也在为这个国家付出。这是他的，你看这种。这种政治的一种智慧哈，在华盛顿这样，这些就让这些军官也是就不好意思，我们的最高统帅都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是吧？你怎么办？最后当然华盛顿也向他们承诺，就说他说我向你们保证，并且用毫不含糊的态度来担保，我会尽自己的一切的力量为你们谋取利益。先生们，我恳求你们要冷静的理智的思考问题，不要做出一些玷污你们一直保持的尊严和有损荣誉的事情，啊！但其实呢，当时尽管华盛顿用他的一种啊这样的一种品德啊德高望重这样的一种人格风范去感化了这个士兵，但是毕竟这里面涉及到一个利益的一个问题。那这里面当时有一个高级将领叫塞穆尔·肖，他对当时的场景有一个描述。我们知道华盛顿其实到1787年之前，尤其独立战争以后，他那个声望是如日中天，是声望最高的时候。反正他一当上总统，华盛顿到当总统第二任任期以后，就整个美国的媒体社会对华盛顿的这种谩骂攻击，就相当于今天美国的媒体当时对川普的谩骂攻击一样，就他的所谓的人设崩塌吧，最后完全是就这就是美国的社会的这种可爱之处哈，就是不会轻而易举的神化一个人。但是华盛顿确实在1787年之前，他真的是像神一般的存在，这个是毫无问题的，是吧？那么塞缪尔·肖当时记载华盛顿是这样说的，他说美国有幸有这样一支爱国的部队，而这支部队有幸有华盛顿做领导，我庆幸能够有机会看到这位伟人在不同场合的表现。作战时他冷静而又无畏，面对灾难和压力时他耐心而又毅力，在大功告成时他稳健而又节制， 这些优良的品质塑造了他的伟大。但是最能表现他伟大精神的莫过于我们刚刚谈过的集会了。在其他场合他一直得到朋友们的大力支持和军队的鼎力相助，但这一次他孤立无援。在这种情况下他已经不是军队的领袖，而就像他现在所做的这样，他在与他的部队相对立。在这可怕的时刻，军队的利益和他们领袖的利益似乎针锋相对。他讲话之后，任何疑虑都被打消了，爱国主义浪潮又回到了正轨。多么杰出的人物啊！他所赞美的军队的那些品质同样也适用于他自己。假如没有这一天，世人绝不能看到人性竟然能够达到这样尽善尽美的地步。哈哈，这个是确实，我们可以看出有时候我们要发乎真情啊，就确实当时他们是发自肺腑的就是赞美华盛顿啊。但是呢，当然冷静下来最后大家也会知道这个世界没有神。我们一讲美国之前也就专门声明过哈，他们对人性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怀疑，是吧？就是谁都不要对他神话，他们同样是人啊，对任何权力的一家做大都要保持警惕啊，对华盛顿也不例外，是吧？啊，这是。但是华盛顿之所以能够获得如此大的声誉，恰好也得益于华盛顿本人，他比任何人对这样的权力都充满警惕，是吧？华盛顿他的这样的一种，就他的声望就来自于他对自己声望的警惕啊，否则他没有这么高的声望。哎，所以我们是确实是需要好好的去学习和品味华盛顿他为什么会具有这种人格魅力的。人格魅力，他在每次国家发生重大的危机，在重大的转折时刻，他都是表现出英明的判断和英明的决策，是吧？就带领这艘大的航船真的走在一个比较正确的轨道上，这个我觉得是最值得赞赏的。好，我们再来看，再把华盛顿再看看他的丰功伟绩吧。这是1783年3月份发生的事儿。到了1783年12月23号。12月23号是不是毛泽东的生日啊，是吧？那12月23号，美国独立战争之父大陆军总司令华盛顿交出了委任状，把总司令的职责交还给当时象征着人民权利的大陆会议。就说是那时候，就是我们知道最害怕的就是打江山以后，这个部队最高统帅不交出兵权，对吧？他那时候已经有这样的一种声望和资源，那他想做皇帝也完全是有可能的。但是呢，他主动的把委任状交出来了，是吧？交还给当时的大陆会议。然后呢，他华盛顿曾经说过，就是当时大陆会议授予他总司令职责的时候，他就说过，他说我将时刻牢记，剑是我们捍卫自由的最后的手段，也是我们获得自由后应该最先放下的东西，是吧？就刀剑这个东西啊，我们为了自由，我们需要 power， 需要刀剑。但是我们一旦拥有自由， power 或者刀剑是首先应该放下的啊。这就是我们对于这样的刀剑的或者权力的一个态度，对吧？那交出委任状的华盛顿辞职的这么一个仪式啊，是由他的好朋友杰斐逊设计的啊。这个仪式前后不过五分钟啊，华盛顿也就是发表一篇演说，非常简短的演说，然后呢就很轻松的就回到了他的伏龙山庄去过他喜爱的生活。就他还是觉得我还是想当农民。但是我们知道，其实华盛顿他的农民不是像我们所想象的，就是我两耳不闻窗外事，我就一天就是看山看水看白云，是吧？看不是这回事哈。他其实我们知道的，在伏龙山庄他每天都在密切的关注着整个美洲大陆的各种事情，非常的忧心忡忡，是吧？而且呢他也是不安生啊，事与愿违吧。等他回到家不到四年，这期间美洲大陆的各种困境啊，让他最后到1787年不得不再度出山，是吧？那这个困境的症结之一，我们现在就来看，就是他的邦联条款，是吧？当然不仅是如此了， 那邦联条款相当于是在整个美国独立战争和1787年这个无政府状态之前的一个临时宪法。啊，我们就看这个临时宪法到底是什么环节出了问题，导致美洲那么多的这个问题啊，是吧？那这个临时宪法的问题呢，这个麦迪逊和华盛顿都有一点点评价啊。麦迪逊是这样说的，他说任何有思想的人，甚至最正统的共和主义者，都会对目前的邦联所处的尴尬的境地以及所患的致命的疾病深感不安。然后华盛顿也说过，他说我们在建立邦联的时候，也许我们把人性设想得太美好了，对吧？就是我们没有想到，其实人性是很败坏的，啊，千万家，这是华盛顿自己说的话，对吧？就是我们知道人性善、人性恶，啊，都会导致不同的制度的设计。那可能邦联条款，可能就太信任这个人性了，啊，太相信他们能够在国家有危难的时候都能够自觉的去奉献，但是确实没有想到哈，最后大家首先都是要考虑自身的利益的，啊，所以才会导致这个分崩离析吧。那我们来看邦联条款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通过的。这个1776年6月7号，这个亨利里他向大陆会议提出了各州宣布独立的这个动议。同时呢他提出在各州之间要建立一个邦联。所以呢就当时大陆会议就成立了一个邦联条例的起草委员会。啊，每个殖民地派一名代表组成。这个条例呢是在1777年11月15日由大陆会议通过的，但通过以后要经过各个邦的这个议会的这个签署啊，拖到了1781年3月1号马里兰州签署后，整个邦联条款才正式生效啊，就到1781年才生效的。那么生效以后呢，大陆会议就改成合众国的国会，就是邦联条款里面都已经用United States 这样的一种说法，是吧？那当然在1781年之前这个条款已经在运作，因为毕竟战争它是一定是要一个中央的一种指挥嘛，是吧？但是呢邦联条款生效以后呢，它的运作的效果一直很不理想，是吧？所以说自它通过的那一刻起，大家已经在酝酿着要修改邦联条款的一些规定了，是吧？当然邦联条款本身它在北美历史上是非常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一个文献啊，它标志着北美各方通过和平谈判实现联合的第五次尝试。就大家其实从殖民时期以来遇到了这些问题，都首先想到的是如何联合，如何坐下来谈判啊。这有些联合我们前面讲介绍殖民时期和独立时期都介绍过，我这里再总结一下哈，它一共曾经有四次这样的联合。第一次是自愿联合，发生在1643年啊，那当时呢马萨诸塞、普利茅斯、康涅狄格和纽黑文这个通过谈判组建了新英格兰联盟，他们是会为了害怕担心印第安人和法国人等等的骚扰啊，解决边界问题。然后当时这个新英格兰联盟呢就规定每个殖民地每年派两名代表开一次会啊，整个联盟具有先占构和划分边界的权利，是吧？然后呢八个人当中六个人意见一致就可以决定新英格兰联盟的重大事情啊。到了1652年这个联盟名存实亡，这是第一次自愿联合。第二次自愿联合发生在1686年啊，它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联盟，这我们前面也讲过，就是到那个时候英国设立了加强对殖民地的控制，他们设立了一个贸易部，这个贸易部嘛就把新英格兰的几个殖民地再加上纽约和新泽西组成了新英格兰的自治领啊。到了1688年英国发生光荣革命，这个自治领就垮台。第三次是1754年啊，当时呢也是各殖民地派代表到纽约州的首府阿尔巴尼开会，协商共同对付印第安人，当时富兰克林就建议组成一个大的议会，这是第三次联合。第四次联合是1765年，当时是九个殖民地的27名代表聚集在纽约进行了反印花税法案的议会啊，这个就是说他们的这样的一种自愿的联合是有传统的。所以整个北美的历史表明他一直有通过和平谈判进行联合的先例 对吧？虽然前几次的联合好像都比较短，甚至没有成功啊，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北美这块大陆，它并没有由某个地方势力或者派别通过东讨西伐啊，合纵连横进行武力统一的传统啊。大我这样一说，大家都知道，不像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我们读春秋战国时期那段历史，基本上大家好像都有一种大一统的奢望啊，各个国家都想争夺霸权，是吧？然后呢，稍微一点强势就想吞并别的邦、别的州、别的这个诸侯国，是吧？但是在美国，他再强大，他没有说我要把你的这些小州给你吞并了，他是说我们要坐下来谈判，联合起来，这个是很大的不同，是吧？啊，这个是联合。我们现在来看这个邦联条款的这些问题啊。邦联条款一开篇，大家如果去读一下就知道，它是把13个邦的这个名字一列，最后说我们这13个邦成立了一个邦联和永久的联盟条款。那这个邦联的主要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这个13个州他们当然是暂时的一个临时的同盟，为了战争的需要，你要统一部署、统一指挥，你没有一个中枢机构是不行的。但是现在的问题是，这个联盟是不是能够永久存在，是吧？而且呢，这个联盟的性质也是一种身份的危机，它到底是一个民族国家，还是一个联邦，还是一个邦联？民族国家就是我们今天的国家都叫 nation state， 就是民族国家，就它是以民族为单位，是吧？以国土地，然后呢这个人口，以及一个主权者啊以为标志的，叫做民族国家，对吧？那民族国家这就是今天就是最有凝聚力的一个共同体，然后呢是一个还是一个联邦，或者还是一个邦联，邦联就更松散。是吧？啊，比如说欧洲的，我们知道欧盟，啊，比如说甚至联合国，对吧？那么因此呢，这个邦联条款一开头就比较纠结。一方面，它联合是一种必须，它需要统一指挥调度的机构；另一方面呢，它又知道各个州啊、地方，它因为一直美国一直有这个地方自治的这个传统，所以他们对于州权和地方权力是无比热爱的，而对于成立所谓的中央政府，他们是有所忌惮的，所以邦联条款就体现出这样的一个矛盾性，是吧？那么如果说邦联条款产生了一个合众国的话，我刚才说过，那么它的这个意义很大程度上其实就是一个松散的一个联合国的一个样子。所以联合国碰见的问题邦联条款都有，比如联合国大家都欠这个会费，是吧？有些国家就抱怨我交那么多会费，你们还要反对我，对不对？好，我们来看邦联条款问题。那邦联条款它的邦联的名称就是美利坚合众国，就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这个是后面的美国宪法也是这样说的，但它费的含义不一样。它宣布每个州都保有自己的主权、自由和独立，你看，以及其他没有明确让与合众国国会的权利、司法权和权利，就是两种利哈，力量的利和利益的利。他建立的目标是为了共同反对来犯势力。然后呢，邦联内的公民资格是以各个邦为基础的啊，它首先是各个邦的公民，然后各个邦当然相互要给予其他邦的自由公民以平等的法律权利和保护，反对特权和歧视。以及各个邦互相尊重司法，这些都没有问题，形式规定。但我们知道到美国的宪法它会规定，在讨论的时候也会说一个问题，就是各个邦不能只能成立共和政府啊，你不能说我们有个邦，你既然邦是独立的，我有个邦能不能成立君主政体、封建政体，那是不行的，是吧？啊，就是后面会有这个讨论啊。